好，弟兄姐妹，很快我们要开始讲道，在讲道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主要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被打开，发出亮光，我们充满期待要得到你的话语。主要从你得到那个 Rhema， 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到而来，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基督的话是那个 Rhema。主要我们是要从你得到那个瑞玛，就提升我们的信心，然后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分别为圣孩子口跟孩子的心，也分别为圣我们弟兄姐妹有倾听的跟倾听的心。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神迹要发生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有没有觉得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没错，是故意晚讲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拜托真的帮我们做这件事，能够尽量帮我们，只要看到恩宠教会所有东西，无论是神迹时刻，无论是晚安宝贝，无论是我们的讲道短讲 short QA， 反正你就给他按赞。如果真的没有其他没有办法分享，就按赞，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把它分享出去，然后这就是最好传福音的方法。所以要帮我们按赞哦，要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啊，如果你觉得小铃铛很吵，你可以重新设定一些。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讲到讲太快，像我刚才讲话讲很快，你也可以把我们讲到按慢一点。如果在 YouTube 观看，它可以播放比较慢。那对于我们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比较不熟悉这个部分，请问你们的孩子或是一些朋友，他们会教你怎么用？可以帮我们讲到变得很慢或变得非常的快，也可以两倍三倍的时间听哦。好，我是故意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经文，请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我们继续看下面，
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
所以你知道吗，整件事情接续第三章，其实要告诉我们要怎样讨神的喜悦。你知道吗，我们一般人以为爱比较高级，喜欢比较低级，没错，可以这样说。但是你知道，一般人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人，然后越来越相处之后你爱上他，对不对？好，可是神却不是这样，神教导我们 也不是这样。什么意思？神自己是先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然后他也要我们去爱人如己，要爱世界上每一个人。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做，就很像就算考试没有办法考满分，还是要去考啊，对不对？好，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先爱人。你很多时候你爱那个，你肯定你可以爱你那个同事，可是你不喜欢他哦。你也可以爱你父母，你不喜欢他，我必须说实话，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事或者是痛苦，可是你还是要爱，你要爱人，但是你不一定喜欢。对，然后但是当然你可以喜欢，那我们以为喜欢之后才爱，没有，他要你先去爱，你决定你要爱，那你不一定得喜欢。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每一个人类都是神所爱的，但是有一些人是讨神喜悦，讨神喜欢，有一些人是神不喜欢的，有一些恶人，神还是爱他，可是神不喜欢他。而这边在教我们怎么讨神喜悦，这跟你奖赏有关，这跟你今世得到的许多的祝福非常有关系。 OK，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讨神喜悦哦。继续看下面，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然后弟兄姐妹，你看四章一节的前面，他提到的事情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他求你，他劝你，拜托你要讨神喜欢，不要恃宠而骄，不要以为神爱你就可以随便。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每一个人神都爱，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很多人他并没有接受耶稣，神还是爱他，可是他们会失丧，会下地狱的。所以你如今得救了，你也知道你肯定得救，保证确定了 OK， 但是请你讨神喜悦，荣耀上帝。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请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四章二到三节提到，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行神的旨意，讨神喜悦。好，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吗？不是。啊，牧师你说我们不用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对，什么意思？你不用成为圣洁，这里又翻错了。我们上次讲过，成为圣洁是错的，你本来就圣洁了，你不用去成为圣洁。什么意思？我们举一个例子。好， 我要成为一个医生，那你是不是要去读医学院，然后去考医生考试，然后考到之后你成为医生，对不对？啊，你可以成为医生，可是不要去医病人啊，你就每天把医生的那个执照挂在家里看得很爽，你完全不去行医可以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成为医生跟医病人是两件事啊，对不对？有些人没有成为医生他就去医病人，就叫觅医嘛，对不对？啊，有些人成为医生不去医病人可以嘛，对啊，我开心啊，我有医生执照，他有些医生在医院做管理职，他没有直接医病人，对不对？所以这里不是成为圣洁，这里不是成为医生，这里的翻译是错误的。好，那我们首先再跟你确认一下，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已经成圣称义完全的？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已经呢？是因为圣经经文写，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这个经文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再念一次，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这个是完成式哦，是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哦。所以你不用成为圣洁，因为你已经成为圣洁。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成为圣洁，所以你已经洗净，你已经成为圣洁，你已经称义了。好，前面提到但如今，你知道前面在讲什么吗？什么什么什么不能进神的国，什么什么不能进神的国啊？里面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罪，你不会去做杀人什么。可是呢，里面有说谎啊、生气啊那种东西啊，说谎、生气都不能进神的国啊，没有人可以进神的国，谁没有说过谎，谁没有生过气，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在说的是，以前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有些罪人杀人，有些罪人说谎，有些罪人奸淫，有些罪人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可是信了耶稣那一刻。但如今所有信耶稣的人，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被主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已经被神洗干净，已经被神成为圣洁，已经被神称为义人了。所以懂我意思啊，你不用成为圣洁，你已经圣洁。就很像我说的，你不用成为医生，他鼓励你的事情是他要你去医病，不是叫你成为医生，你懂吗？有一些人，比如说啊，有些人在台湾没有医生执照，可是他是美国的医生，他可不可以医病？当然可以啊，但是当然法律你在台湾不能医病，可是你在美国可以医病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用去成为医生，他要你去做这件事情，懂我意思吗？你不用成为圣洁，你已经圣洁了，然后要把圣洁活出来。所以所谓我们的举例，成为医生跟医病是两件事，对不对？然后呢，你成为圣洁跟把圣洁活出来是两件事。你本来就成为圣洁，可是有些人在灵里面你已经成为圣洁，可是他就是不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他神看他还是成为圣洁，可是神却不喜悦，懂吗？有一些基督徒还是他的身份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他已经成为圣洁，可是他每天还是过着其实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个就是灵里成为圣洁，可是没有活出来。这就是保罗在说的，要他们成为圣洁，但是是犯错；要他们活出圣洁，才是犯的对。好，那我这样说到底有什么根据？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其他的圣经版本会告诉你，
神的旨意正是要你们分别为圣，要你们远避淫乱。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绝对没有淫乱的事。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的中文标准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2019版。你看2019，不要每次想到2019会想到 COVID-19 19。对， COVID-19 在2019的时候开始的，但是2019也有好事，就是现代中文翻译本2019版。好，我要说什么？来，我们和本翻成为圣洁，所以显然翻译者认为我们还没圣洁，那是翻译错。可是你看这两个版本，中文标准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2019版，他说的事情是神的旨意正是要你们分别为圣，所以是我的举例不是叫你去成为医生，而是要你去医病人。成为医生跟医病人是两件事啊，对不对？医生不一定要医病人，医病也不一定是医生啊，而且他可能不是台湾的医生，是美国医生，在台湾不能行医啊。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是要成为圣洁，你已经圣洁，但是你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要去活出一个圣洁没有淫乱的生活，你要活出一个远避淫乱的生活。可是你就算没做到，你也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应该这样说，你就算没做到，你已经成为圣洁，因为你灵里圣洁。但是我鼓励你不要只是这样，你信耶稣你就灵里圣洁，你就已经洗净成圣完全了，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但是 你要活出来，神才喜悦，而且那些祝福才可以彰显出来啊！不然很多人啊，真心信耶稣，却还在那些软弱里头。那其实神会管教，其实真的是这样。但是那管教是为你的好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弟兄姐妹，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我们称他们外邦人。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再是外邦人。你看这边定义，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你不再是外邦人，你是神家里的人，你不是外国人，你是自己人，你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讨神喜悦。神无论如何都爱你，他也爱世上所有人，他也爱所有那些，他甚至爱希特勒啊。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他是爱杀人魔啊，但是他绝对不喜悦杀人魔，他绝对不喜悦希特勒去屠杀犹太人这些事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告诉你，不要只求神爱你，他无论如何都爱你，可是你要成为神的喜悦，你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所以意思是什么？你不用成为圣洁，你已经圣洁，但是你要活出圣洁。所以呢，要你们个人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什么意思？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圣洁的，是尊贵的。好，有人说啊，这个身体是在讲太太的身体，所以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让自己你的太太不能去外遇什么的，或是你的先生什么。当然这边其实说法上是好像有解经家说是太太，哎，这样不就是把你太太好像看成一个器皿或等等，这是不对的。好，这个解经我个人不认同。意思是什么？请自己为自己读圣经，请你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担心你先生或你太太怎样，为他祷告。圣经是为自己读的，不是读给别人听的。你又不是读经机器，你是读圣经领受神的话的人。讲道你不要每次说，哎，那个讲道在讲你啊，你跟牧师在讲你，你听了你自己处理自己，不要叫别人去听然后说啊是在讲你，那就控告了，不要去论断去控告人。好，所以我们继续讲，你们个人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大家知道，你知道怎样是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容易，你手机按下去，你网络打开，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得见。好，那有人会说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不一样啦，已经2000年了，那个时代的标准不一样啊。耶稣时代大家比较圣洁，个头啦！我们等一下看后面你就会清楚知道，以前比现在更严重。耶稣的时代，保罗传福音的时代，超严重的。好，我们直接看下一页。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好，什么叫做在这世上越愤欺负他的弟兄？好，就算你没有活出圣洁生活，你越了什么愤，你又欺负了你什么弟兄？好，我现在跟你讲时代背景，特别是在这个区域，希腊文化，罗马帝国有些希腊文化不是那么丰盛，但是这个区域铁山罗尼加哥林多啊是非常多希腊文化的。你知道希腊文化，你去看希腊文化，希腊神话里头，希腊的神话，那个宙斯，那个主神，或者是那个海神波塞顿，他的哥哥什么，这些人他们都会变成什么牛啊羊啊什么动物去跟人发生关系，还去跟动物发生关系。他们的神话本身就是人跟动物发生关系，神跟人发生关系，神跟神发生关系，人跟人发生关系，然后很夸张了。好，再来后面会怎样？你知道他们有东西叫庙妓吗？在庙里的妓女，什么意思？你去拜这个神，不是拿香，我们在台湾或其他地方他们拜拜就拿个香啊，这样顶多捐钱啊跪拜这样。你知道他们那些庙妓是干嘛的吗？你要拜这个神，你要去嫖这个庙妓，你要去跟这个女人，也有男的，对，男的庙妓或女的庙妓，然后发生关系，发生性行为，这个才能够敬拜这个神。我跟你讲，一定很多男生喜欢去拜这个神啊，这个神是香火鼎盛，好不好？拜托，因为你去找妓女要花钱啊，你去拜神不一定要花钱，对不对？所以每天一天到晚每天去拜这个神，吼，那个严重的很。然后再来，那个年代你知道吗？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吼，那个年代他们认为我们圣经提到的贞洁，我们的这种一夫一妻的观念是非常落后的。他们认为就很像是有说法，比如说好往前面一点很有名亚历山大大帝，他有妻子，可是他也跟他的将领们发生关系，那些男生跟男生，那个亚历山大大帝 不是压力山大哦，他压力是很大，但是没有山那么大。对，神比山更大。好，亚历山大，压力山大，大地，他跟他的一些将领是发生性行为，他们还彼此的关系比跟妻子更好的，是有这些野史或者是一些传言，然后那个东西是这样存下来，那个希腊文化。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去，有些人甚至于在教会里去勾引人家的妻子。比如说一对弟兄姐妹来教会，然后呢其中一个弟兄就去勾引他老婆跟他发生关系，那当然是月份啊，当然是欺负他的弟兄啊，对不对？好，再来另外一种，有弟兄来，然后在教会里的弟兄就勾引这个弟兄，那当然是月份啊，是欺负他的弟兄啊。而且你知道在那个文化里头，他们很流行一个事业有成的男性，比如说他可能是元老院的啊，或者是他是一个军事伟大的将领啊，然后就很多男性仰慕他，他就跟这些年轻男性发生关系的。所以啊，你不要月份欺负他们弟兄，外面那些人做这些事是他们选的，你不要月份欺负你的弟兄跟姐妹，懂意思吗？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谈的东西是，那哦，我了解，那可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啊，那我们虽然还没结婚，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呢？圣经哪里有清楚说没有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圣经哪里清楚说不可以婚前性行为呢？有这个经文，圣经有提到未免淫乱的事，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应该有自己的妻子。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不是跟自己的妻子跟丈夫发生关系，就是淫乱的事啊。那所以啊，只要不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无论是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都不是合神心意的。性行为就是在婚姻里面蒙祝福的。所以啊，我必须跟你说，我知道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很多弟兄姐妹你会有婚前性行为，甚至有些弟兄姐妹有婚外情。好，外面怎样不干我们的事，我们要讨神喜悦。他们的神是他们的肉体，他们的神是这个世界，他们的神是马门，他们的神是什么，可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是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是不一样的。不要月份欺负你的弟兄。好， OK， 但是好，那牧师，我有婚前性行为怎么办？神不喜悦我，神会报应我怎么办？弟兄姐妹，那就赶快跟神说对不起。我知道不容易，你真的很爱你女朋友，你真的很爱你男朋友，你真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就约会啊，然后就不小心发生，赶快认罪悔改。下次在婚前你们要有智慧，就是你知道你只要卡断那个东西。比如说，好，有人会说，那牧师，那我们可以牵手吗？当然可以牵手啊，除非你一牵手你马上欲望就整个爆炸起来。不会吧，对不对？好，或者是那牧师，那我们可以亲脸颊吗？我觉得应该可以吧，但是如果你亲脸颊，你的性欲就爆炸起来，那你就不要亲脸颊。所以它不是一个律法。那牧师可以亲嘴吗？其实这已经辅导问题。好，也不是不行，问题就是亲嘴这件事，有些人就直接马上亲了，他整个欲望起来，然后就开始办事啊。可是就不要你在婚前做这件事啊。好，那牧师，那我们可以到什么地步？到我觉得在讲有没有小朋友在听啊，对不对？就是可以什么，那我不要进去什么吗？对不对？不是嘛，而是我们要讨神喜悦。那个例子是什么？比如说，好，有一个国王在招聘那个他的马车驾驶，然后呢他就问他的来应征的人，当然经过了海选之后最后三个人，他问第一个，诶，请问你技术好不好？哦，技术很好。那你载我经过那个悬崖，你敢距离悬崖多近？他说，我敢距离1公尺。然后问第二个，我敢距离30公分。第三个回答，我会离悬崖越远越好。请问谁中选了？当然是后面这个啊。你技术好跟我屁事啊，我已经海选了，选三个里面，我要是我命保下来安全。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婚前今天不是你不能牵手不能接吻不能亲脸颊也不能抱抱或什么，而是会不会让你陷进去那个神不喜悦呢？因为你知道欲望来的时候你很难去挡它，因为你的理智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的。而且你知道男生跟女生其实这个部分也不一样。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不是不可以到哪一个点，而是你知道你上次犯了这个错，你到哪个点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那以后就不要到这个点，到前面。所以呢，比如说，好像我跟夏牧师我们结婚，到我们是2003年结婚，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嘛，20出头，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跟异性在同一间，就是如果玻璃门还好，但是如果是只有看不到的那种，我基本上不跟任何异性，当然那个老妈妈很老妈妈除外，所以我甚至于去医院里面去打针，然后那个刚好那个护士进来，然后就把门带上啊，又不是玻璃的，我那时候想我现在如果跳起来我很像很怪很奇怪，可是如果不跳起来的话又很奇怪，那我没跳起来，我没有啦，我就是很警醒，赶快让他打完针，然后我不跟他说话，然后让他出去。我知道这样有点夸张，可是我不要让我的婚姻有任何一点点试探跟危险，对不对？所以啊，我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你看我们教会很多姐妹都很漂亮啊，对不对？我才不会单独跟他们待在一个空间里头，对啊，就算开车真的要载他们，我也拜托他们坐后座，是这样子啊，这是我的自我要求。那你不这样做，我不会要求你要这样做，但是我看重我跟我太太的婚约，我不要在任何事上月份欺负我的姐妹，欺负我的弟兄。 OK， 好，那回来，那婚前性行为，牧师啊，那怎么办嘛？我真的很爱他，可以啊，你们就去约会啊，啊，你们就是自己好了，你软弱一次就一次，软弱两次就两次，然后慢慢改变。重要的事情是神总是不断的饶恕饶恕恢复重新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你就是可能也许失败了，不小心了，太亲密了，太过了，或技术上没有怎样，但是其实你心里面已经怎样这个部分，那你来到神的面前，觉得说对不起，然后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牵着手祷告，然后跟神悔改，然后重新调整调整说啊，那我们牵手可以，抱抱可以，亲脸颊可以啊，就不要接吻，或者是接吻可以，但是不要更深入了啊，不要再讲细节。好，我不要，我们小朋友在听，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不可以到哪一条，而是哪一条会之后让神不喜悦，我就不要做。然后再来讲婚外，刚才讲的是婚前，婚外就是通通都不可以啊。那牧师，我只是有异性的好朋友，我有红颜知己，可是我还是身体忠于我太太的，个头啦！神要的是你的心，你太太要主要是你的心，好不好？我讲个笑话好了，这是一个笑话，笑一下就好。笑话，我们不常看那种武侠片吗？那个一个妙龄女子被那个山贼啊抢去山寨，然后呢，在被抢的时候，然后在路上那个女儿就会一直喊着，这是笑话，她会就还一直喊着说：“你就算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的。”那个时候，那个山贼心里在想说：“老子要的就是你的身体，我哪要你的心啊？”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你就算得到我的身体也得不到我的心了。一个山贼他要你的心干嘛？他就是要肉体，懂吗？好，这是笑话了。 OK 啊，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心才是更重要的，但是肉体也很重要，你的身体也很重要，你的夫妻关系，你的心跟肉体要一起的。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在婚姻里头，你为什么一定要有红颜知己？为什么一定要有异性的好朋友？我有很多异性的朋友，可是我说实话，我没有异性的好朋友。我没有异性的好朋友，我有异性的朋友。我为什么要异性的好朋友？当然啦，那种比较年长的那种代祷者，那种牧者的等级的女性异性是好，但是我连这样子的女性异性我都没有好朋友。对啊，你就找一堆弟兄啊，找一堆不会吸引你的那些同性的。对，但我知道每个人不一样，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有一些同性的好朋友啊，我有很多男生的好朋友啊，那他们我难过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讲，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打电话给异性的朋友，我只跟打给男生，然后跟他聊，跟他讲这个心情。所以你要有几个这种在主里面很刚强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彼此提醒哦，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在婚姻里头，不是只有身体不出轨就好，你脑袋也不可以出轨啊！如果脑袋有出轨，赶快跟神认罪悔改。所以简单一点，我有很多异性的朋友，可是我没有异性的好朋友，我婚后就都没有，婚前当然要有，不然你要追谁，对不对？所以你婚后不要有，婚前可以有。但是意思是什么？你结婚，你跟那个女人，你跟她结婚之后，你戴上戒指那一刻，这些人就，你不是叫你们完全不联络，你自己心里面要调，他是异性朋友，不是异性好朋友，好不好？了解，弟兄姐妹，不要月份欺负你的弟兄，不要月份欺负你的姐妹，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好，那再来另外一个点，我是受害者啊，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月份欺负我啊，第一，主必报应；第二，主也充满忍耐，他会在该报应的时候报应。还有，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在婚姻里面被背叛不忠贞的那位，按照圣经的教训，你是可以离婚的，你是可以离婚的。圣经上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休妻，意思就是若是为淫乱的缘故是可以休妻，那个年代是对弟兄说。所以相同应用到现在，就是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跟别人发生的婚外情，而且真的有证据的，你是可以合法离婚的，可以，因为这就是为淫乱的缘故，懂吗？你可以哦，你可以不用忍耐，但你也可以从神领受有特别的恩典，要忍耐，要祝福他，要把他劝回来，也有可能，但是不要一直被欺负。那些人很可恶哦，那个外遇的那另外一边，他会说，哦，你是基督徒哦，你不可以离婚哦，所以我在外面乱搞，你也不可以离婚，你不可以离婚，你不可以离婚哦，个头啦，他乱搞你就可以离婚啦，懂吗？那是圣经上明说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被欺负了，然后呢，主必报应。 OK， 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去月份欺负弟兄姐妹，然后呢，要知道主还是看顾。无论如何，我们就已经洗净成圣称义，神看我们已经完全已经圣洁。现在是家里的事，如果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是弟兄姐妹，那神还是会报应，就像是管教自己家的小孩一样。但是如果你的妻子或丈夫不是弟兄姐妹，哦，那你放心，神他没有耶稣的遮盖，那些更严重。所以你就是祷告，然后你不要硬忍耐，但是如果神引导你，当然要忍耐，然后我们就与神同行，也许神就劝回来。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真的可以合法的说不要这一切。好，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所以你知道不要月份欺负弟兄，要被神引导，因为乱来神会报应。好，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婚姻婚前，你现在婚前的性行为那个部分，简单就是解决那个技术问题，而且其实也希望尽量不要有这些婚前性行为，是因为你现在正在交往嘛，对不对？啊，交往如果你们两个人就已经有婚姻的那个关系，那你在那个神圣，你知道婚礼里面那个婚纱，每一个女生都喜欢那个白白漂漂亮的婚纱，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子然后翻翻翻起来吗？那其实是在隐含我们这个姐妹是圣洁的，完全圣洁的，然后她丈夫把她打开，然后他们今天要晚上回他们洞房把她打开，懂我意思吗？可是现在呢，你什么都尝过了，然后呢，那婚姻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为什么仇敌的攻击是让婚前就在搞这些事，所以在家里就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谁说的？神对婚姻的定义是前面是普通的酒，后面是好酒，然后越来越好，然后甚至于就算你现在你的婚姻好像水，神也可以把水变成酒，懂我意思吗？那是神对婚姻的祝福。但是我们就前面就尝了，就像你肚子饿肚子饿，你分明等一下去吃到饱，你分明等一下去吃一个人一个4000块台币的，快要1000块人民币 的吃到饱，结果呢你现在好饿受不了，然后你呢就吃了一条吐司，那你还去啊？可是你知道婚前性行为在没有祝福里面，它就很像你去吃到饱去吃一条吐司干嘛？你真的饿亲一下可以吗？你真的饿抱抱吗？对不对？对不对？啊，你干嘛要吃一条吐司呢？你要去吃到饱、欸、你有龙虾吃到饱，你有很高级的帝王蟹吃到饱，你有最顶级的 Pride 等级的乐野牛排可以吃，还有更好的老饕牛排各个位置，然后你吃一条吐司。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智慧，不要月份欺负弟兄姐妹，还有你自己。好 ，OK， 好，所以好，再来婚外，你知道神何等的尊重婚姻，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不要去做那些事。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你网络随便打开，你就看到一堆试探各样的东西。有些时候你纯粹只是在刷，比如说好，你去 Google， 比如说好，随便好，你只是想要按摩，找一家店，里面一堆色情的，千万不要去。那弟兄姐妹，太容易受试探了，但是你要知道耶稣那个时代也是环境这么糟，但是真理还是要求这么高一样。你不要认为好像现在时代不一样，真理应该调整，不是，真理就是真理。耶稣时代保罗时代是更严重的。你们有谁娈童吗？你们有谁会去庙祭吗？什么庙祭？去庙里拜拜就不行还庙祭？难怪这个人每天都去那个庙里拜拜，他根本不去拜拜，他是去发生性行为的。现在台湾有这种事吗？现在世界各地应该都没有这种事吧。所以当然我不晓得，也许有些隐秘的地方有，我只是要告诉你，现代的真理并没有退流行，要持守真理讨神喜悦，因为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他不改变的爱你，他不改变的要祝福你，但是你也要跟从这位不改变的神，用真理来荣耀上帝。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又来了，又来了，又在成为圣洁。应该要翻成，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活出圣洁，乃是要我们分别为圣，乃是要我们做出来。其实分别为圣都有一点，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分别为圣，我们灵里分别为圣，可是我们要活出圣洁。所以如果让我翻，我会翻成乃是要我们活出圣洁，荣耀上帝的名。好，为了安全，为了你记得真理，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再念一次。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再次强调，我们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过去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行为，现在不要再做。你现在就算不小心掉进去，你仍旧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但是请靠着神的灵，请靠着神的灵持守一个荣耀上帝的圣洁生活，好好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好好爱你的孩子。光是这样子，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的明光照耀了。现在越来越黑暗，但是你做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正常就好了。从你的本性出发，不是从罪性，从神在你里面放好的那个圣洁的本性出发，你自然正常的生活，你就已经在传福音，就要荣耀上帝。加油，你已经洗净，你已经成圣，你已经称义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四章八节，那弃绝的，那不听这些命令的弟兄姐妹，弃绝的不是弃绝人，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如果我选择不圣洁生活，或是我做不到，我就会被神弃绝，或是甚至于就是我弃绝神吗？首先，好，实务一点的来说，有弟兄姐妹问说啊，我的家人他之前是基督徒，他都有上教堂，然后呢甚至有十一奉献，然后都还有读经，结果后来呢，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情，他就去拜拜，他就去敬拜偶像，他就去加入了其他宗教，再也不去教会，那这样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还是人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答案其实是什么？答案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查验人心的是上帝。好，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如果这个人真心相信了，他就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中文这个部分也翻错，那是 once， 那个 once 不是一次，是一旦。一旦真心的信耶稣，一旦真心信耶稣人就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好，那这什么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他可能真心信了，可是他受了试探软弱，他也发现，因为他可能在恩典律法混杂的教会，所以他发现祷告也没有果效，应许也没有成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又受了很多试探啊。同时信其他信仰的人，比如说某个教的人关心他爱他，又给他一些资源，最后他慢慢被吸引过去了。可是他前面的信仍旧是真的哦，他慢慢被吸引过去，那个叫做软弱，那个就很像是外遇，我们前面讲的婚外的那些东西，那是外遇。可是你知道，神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他真心信了，他也许偶尔被骗去了，或者是他心里相信错误，可是那个得救人就是真的。但我不是告诉你，所以基督徒可以去拜拜，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好，但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这个人会丢弃神，他一开始就没有真的得救。什么意思？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这个人如果最后丢弃神了，代表其实他根本一开始没有得救，他根本没有一旦得救，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是听听看看，感觉尝尝而已。好，什么意思？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啊，对，还有这个例子跟我们这些淫乱什么关系？相同的，我们刚才讲的是属灵的淫乱。这个弟兄每天都去嫖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身为一个弟兄，身为一个耶稣的弟兄，你才不会每天去嫖妓嘞。好，那我们来说明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好 ，OK， 一个人，他一开始只是接触了信仰，然后去参与一些信仰的东西，并不会使你得救，他要真心得救。可是得救是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要相信耶稣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然后童女怀孕啊，然后 这一切，然后为你三天之后复活等等，去看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这些的说明啊。如果太困难，看使徒信经就好，使徒信经比较简单。好好，那什么意思？一个人啊，他如果真的，我们再举例好了，好，一个人他从小就没有爸爸，因为他可能被他爸爸丢弃了，所以他很辛苦的长大之后，他到处去找，他终于找到他的生父，透过 DNA 验证，现代时代真的有这些什么 DNA 库啊，一个网站你就可以去，好，真的找到了。 他找到这个人是他爸爸，确定 DNA 验出来，他可能很恨这个爸爸，可是请问他还会不会去称别人为生父？他可能会称别人为父亲，因为那个是他的养父，或者是好像就是像父亲一样帮助他关怀他的一个老长官等等。可是他心里面的生父就只有一个，就算他恨他，他就算恨这个生父，他不想跟他讲话，不想要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人就是他的生父，就很像得救。你一旦接受天父成为你真的父，就算你软弱，就算你祷告你的家人各样事，他没有得救，或者是你祷告各样的事情，你没有成就这些事情，所以你决定恨，你讨厌神骗人，但是你还是知道神是你的父，你懂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每天动不动一直去嫖妓，他只是说他是基督徒，他不是这样。但如果他软弱，偶尔软弱，那是两件事，你知道我意思吗？意思就是，那弃绝的不是弃绝的，乃是弃绝的，那是圣灵给他的神。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称为弟兄的人，他们是都不是的，想要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什么意思？这个人今天来教会信了耶稣，明天又去庙里嫖庙妓，后天再换一家庙再去嫖庙妓，那根本就是那弃绝的，不是弃绝的，乃是弃绝的，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得救，虽然大家觉得他有捐钱啊，他敬拜的时候都有哭啊，他有读圣经啊，他都爱弟兄啊，那只是行为，他从心里面根本没有信耶稣，你懂我意思吗？不然你会去嫖庙妓，对不对？但是也许他这个弟兄是他在谈恋爱，他陷入婚前性行为，这个不会让你不得救啊，悔改就好啦。就算这个人结婚，他真的比如说他跟他的秘书，或者是他跟他的长官上司不小心就是因为日久生情然后怎样，那个事情跟我今天拜耶稣明天去嫖庙妓是完全不同的事，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那弃绝不是弃绝，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他们神。你连试都不想试，你连做都不想做，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弟兄姐妹，先不要定自己的罪。你不是，你只是偶尔软弱。你真心相信，对不对？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条件都真心相信的，那你就得救。但是你一旦知道这是你的生父，你不会再找其他的生父了。但是有些人是软弱，好，那我们不要去定这些人的罪。你不要定别人的罪，不要定自己的罪，然后重新认罪悔改，重新开始。神爱你，你可以成全，你可以，你已经圣洁，你可以活出圣洁，荣耀上帝的名。加油，不要怕，只要信，上帝爱你。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再来下一个主题，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爱心跟信心，他们在神面前信心不断的提升，然后他们彼此相爱。我相信在这个教会一定很开心。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彼此相爱的教会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去的一个教会，不是小时候，大学啦，我大学的时候真正搞清楚，然后我去了一间教会，叫做士林圣教会。在士林嘛，但应该叫士林圣教会，你知道吗？我去那个教会，我就觉得他们很有爱我啊，帮助我。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平常在淡水，我是淡江大学，我在淡江大学念书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思念那些弟兄姐妹耶。不是只有姐妹，我承认也有姐妹，也有弟兄，但是不是那种感情的。对，当然后来我女朋友那不重要哈，这不是重点。我会思念弟兄，也会思念姐妹，那是彼此相爱，那个爱心就是因为。真的我在那个地方尝到真正的天父的爱，神透过这些弟兄姐妹爱我，所以我会去思念那个老妈妈，我会去思念那个老弟兄，我会去思念那个牧师，那个传道跟我讲的话，然后我好想跟他们在一起，那叫做彼此相爱。但我跟你说，也有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很追求，然后又是人家介绍去，然后跟大家相处，我也很真心的付出我自己，然后参与很多教会的事，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的教会没有很多爱，其实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先被神爱，然后从神得到爱来爱旁边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爱是回应的。二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的教会还没什么这种可怕的诈骗，现在很多教会有间谍，有诈骗，有各种披着羊皮的狼，你务必要小心。所以牧师我就不要来教会 对，所以如果你各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推动家教会这个意向，你可以在家里面透过直播，透过连接，透过网络看我们的讲道，然后加入我们线上小组互动，然后比较不会遇到那种坏人。那所以再强调一件事，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我所谓的教会不是建筑物哦，而是教会的人际关系网，在教会人际关系网里面，如果有看到有人在做直销或者是一些强烈的不对的那种保险或者是任何投资这种东西，请务必要跟你的权柄跟牧者讲，这样子才能够保护，因为很多非常多都是诈骗，要务必小心，让我们的彼此相爱，有人用彼此相爱来当一个外衣，比如说之前就有那种直销混入教会，然后他就到处关心人，然后呢建立关系，感觉好像彼此相爱，然后开始推自己的产品，然后带人走，然后带这群人说啊，我让你们躺着赚50万，结果后来呢没有一个人赚到什么50万，5万都没赚到，很多人还贴了一堆钱，然后这些人很生气的离开教会，然后呢后来神也管教这个弟兄，我相信他还是弟兄啊，然后他躺着，他真的严严的被神管教，然后他躺着，我相信他也没有躺着赚50万。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彼此相爱，也要知道神在教会里是有管教的，然后神对世界外面的管教是在很大一块是在末后的审判，七年大灾难一次，还有更后面的第二次死的白色大宝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等级是不一样，不要跟外面那些人同流合污，不要去思想那些东西。我知道有很多很诱人的，你在网络上看见的，你在报章杂志看到，你所经历到的各样的东西，甚至于是一些 VR 一些东西，那都非常的诱人，非常的那个东西。你要保护自己的心，然后彼此相爱，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再看下一页。
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
刚才提到为什么说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很棒，是因为他这边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什么叫做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是这样行？到底行了什么呢？好，我来告诉你，就是铁萨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爱不只爱他铁萨罗尼加这个城市，他向整个马其顿这个行省，类似行省这个概念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去捐钱帮助马其顿，他们可能去探访，可能去关怀，可能一起祷告，然后呢像这个部分，这个他们附近，比如说好美国加州，然后你们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这群人弟兄姐妹很有爱，所以他们往圣地亚哥传福音，往那个旧金山传福音，然后呢整个加州他们都这样行，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是这样行这个概念。但是保罗劝说你们还要更加勉励，把福音传出去的概念继续把爱分享出去，但是不是靠自己哦，你的资源不够，上帝资源无限，从神得到资源，从神得到爱的资源，得到力量去爱，然后神也会供应你传福音的各样需要，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福音分享出去，然后分享出去之后，神要供应你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再看下一页。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再来又是下一个嘱咐，4章11节，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不是说所有弟兄姐妹都不可以吵杂，有些弟兄姐妹就是个性很开很开心嘛，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只是每天那边说说说说跑来跑去，要做安静人是你要亲手去做工。因为你知道我们有碰过那种人，比如说好，他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就一直就是说，哦，我是宣教士，大家要供应我，大家捐钱，要到处发代祷信。你有没有收过那种代祷信？我个人都收过，就是那种代祷信内容不是要你祷告，他要钱。他会说啊，我现在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工，请给我钱；我现在做什么什么事情，请给我钱。那其实这些人，当然如果这个是神呼召他的，然后圣灵真的也有感动你，当然你就去支持，没有不好。对对，但是不要影响到你的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有特别的祝福，你要对那个牧养你的教会十一奉献。我不是说一定只有对恩宠教会，可是你要对牧养你的、帮助你的教会、你的属灵的加十一奉献，然后多的钱你想要去帮助弟兄姐妹那个再说。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类似这种宣教士，自称自己是牧师、传道、宣教士，然后到处写这种奉献然后信，然后收钱，然后就不用工作，那他到底有没有在传道？如果他真的是有在传道，而且神呼召他，你也有感动 OK， 可是你很多时候不是有感动，你是感觉被属灵抢劫，被人家属灵黑道的一直写信一直写信。所以啊，其实保罗在劝这种人，请你亲手做工。我看到很多人，其实不少啦，不能说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说，哦，他就自称自己是什么，说啊，我要用福音养生，然后就一直跟人家讲，哦，你要给我奉献，我有跟你查经，我跟你讲。 你知道吗？恩宠教会我们其实供应了好多好多人，帮助很多人，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你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为了你自己的蒙福，因为神会养活我们。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神透过恩宠教会牧养帮助你，你真的要来支持，你要对牧养帮助你的教会做十一奉献，然后你进到这个权柄的架构里头，那个祝福的流畅，那是神的圣经都有明说的啊。至于有人会说啊，为什么一定要十一奉献，我们有路过为什么一定要十一奉献，新约耶，新约耶，对，你不十一奉献不会有诅咒，但是新约之下人就要十一奉献。从希伯来书的查经，希伯来书是新约，他就告诉你其实我们还是要十一奉献的。 OK， 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 N.5 分钟啊，相关的或者是等等的短讲，其实都有提到为什么你就要十一奉献。好，再来亲手做工，你知道吗，人是会懒散的，人是会懒惰的，如果你不亲手做工，慢慢慢慢你就归在那里，连传福音都不想。但是有些人你去想，如果你是一个宣教师、牧师跟传道，如果你没有在传道祈祷或者是传福音，然后你又一直说你是，那你到底在干嘛？其实也要去思想这件事。所以啊，再强调一件事，很多人会用各种，特别是末后的时代，用各种方法要跟你拿钱，用属灵的控制，有人以敬钱为得意的门道，请务必不要被这些人骗了，他们也要亲手做工，连保罗都亲手做帐篷，对不对？当然保罗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做帐篷，他有一段时间，所以你要去观察这个人，而不是哦，他说了你就给他，但不是不能给哦，你还是要去支持神的工作哦，对，但是你务必要知道，哎，其实恩宠教会我们也是有在支持一些宣教工作，所以如果你真的必须要支持谁啊，反正你的十一奉献我们就拿去帮助其他人。那超过十一奉献，如果你想要做宣教奉献，你就在奉献特别指明这是宣教，哎，这是什么，我们就会去做宣教啊，去做宣教或者是词汇各样事我们都有在做啊。 OK， 好，所以啊，请弟兄姐妹要亲手做工。他们说我找不到工作啊，哎，其实我跟你说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一些工作你不愿意做，你知道吗？大部分现在很多地方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你想做的工作嘛？对啊，便利商店是不是缺店员？工地里面搬砖的也是很缺人啊。啊，工地里搬砖的我做不了啊。那便利商店有冷气要不要去做？啊，那个太繁杂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像我这个学历，像我这个智慧，像我这个，他们应该聘我一个月500,000去当总经理、董事长啊！你谁啊？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是这个等级的，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好，但你懂我意思吗？有些时候你没有工作，就是因为你不想亲手做工。去工地搬砖也可以啊，他就是算一块那个这堆砖多少就算多少钱的啊。OK， 但是当然啊，机会成本你也不要说就是那我，所以我现在马上去。马上就是赶快先去便利商店打工，就你不能去找一个正确的工作，所以要被神引导，你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然后在那里头被神引导。也许神引导你去工地搬砖哦，也许神引导你安静来寻求，然后先几个月来被他摸着，然后他会养活你，然后之后去做正确的工作。也许这是一个转折，你经过三个月哎，寻求神，然后被神养活，经过了哎，也许甚至是半年，然后神转向你，真的成为全职服事的也有可能啊。所以懂我意思吗？但是全职跟代职都要服侍神，都要传福音，都要把耶稣基督传出去，所以我们要亲手做工。那你现在全职服侍，你还是要亲手做工啊？我是不是还是继续讲道？我还是不是继续录影？我继续的 QA， 继续的分享各样事，我还是亲手做我的工啊。OK， 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要亲手做工，就很像保罗从前已经吩咐过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吩咐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做我们该做的事。再看下一页。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好，什么叫没有什么缺乏啊？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就一直说啊，神都没有养活我，神你都没有养活我，我都没有钱，我没有那个啊，你去上班，你去工作啊，对啊，你要亲手做工啊。然后很多人就在那边搞那些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向外人活出行事端正、荣耀上帝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他在第四章一开始做了一个转折，然后前面在讲的部分跟后面开始讲的开始有一点，保罗在告诉我们怎样要荣耀神、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爱你，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但是你愿不愿意与神同行，进到那个美好的计划里头？你愿不愿意进去那美好的计划里头？你知道撒旦对你有一个邪恶的计划吗？他想要引导你，就算你已经真心的得救，他要引导你只能够得救而已， 很多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说，牧师啊，我做天国国民就好了，我也没有想要做天国的王，我也没有想要生，没关系，如果你真的不想也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这是撒旦对你的计划，他没有办法把你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撤除，他最少让你得不到那个奖赏，他爽啊，你晓得这是什么概念？因为神，应该说神是无限至高荣耀的，撒旦无法伤害神，那撒旦怎样？就伤害他的儿女啊，懂意思吗？就很像是你很讨厌你隔壁的邻居，可是你隔壁的邻居长得又高又壮又大只，你根本不敢怎样，所以等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欺负他小孩啊，就一直按他门铃啊，然后在他们家门口丢东西啊，就这个概念而已，只敢欺负小孩，对，撒旦就这样啊，他不敢啊，神那么强大他不敢啊，所以他就欺负我们，我们是神的小孩啊，啊你为什么要被他欺负呢？好，那是什么欺负？意思是什么？你想象一下你家的孩子，你家的孩子他就跟你说，哦爸哦妈，我这个生平无大志，我就是念到国中毕业就好了，我就是念到中学毕业就好，我就去工地搬砖，我就这样。你会不会很难过？会难过吧？这也是神，应该说这也是撒旦伤害神的方法。撒旦想办法用世界迷惑，让你只想要成为天国的国民。啊，就很像是我只要国中毕业，我只要中学毕业，我就去搬砖。我就是去收垃圾，我跟你讲，现在连台湾收垃圾很多都硕士，好不好？真的，而且这工作也很高尚、很伟大、很棒，好不好？不然城市会很糟，我们生活怎么办？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正常来说，如果你愿意为了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奖金而努力工作，那么为什么你会不愿意为了天国的奖赏永恒、永远存在的而致死肉体来改变生命呢？显然撒旦中了一些错误的想法，让你以为啊没有啦，其实没有这些，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上天堂每天弹竖琴啦，哪有这回事？天国有阶级，而且存到永远，你现在怎么拼怎么拼怎么拼，你终于当总经理，你是可以永远不用下来吗？你怎么拼怎么拼，终于被选为什么重要的人物什么，然后呢，难道你可以永远不下来吗？好，就算你可以永远不下来，你可以永远不死吗？问题是死亡以后那个东西存到永远，你却传今世的这么短、这么小、这么小的东西，不传真正永恒这么大的东西，那这就是撒旦放的计划。你要有智慧，不要让撒旦欺骗你，你要追求永恒真正长存的。今天你在世上看到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神要带你进去真正的永恒里，追求神的国，积财宝在天上，神无论如何都爱你，但是要做好神喜悦的事，得着那个永恒的奖赏，为了主的缘故分别为圣。不要，我知道这世界上非常多很多诱人的东西，不是不能买名车，如果你可以付得起可以，但是你不是去追求这个世界认为好，不是不能买豪宅，你如果付得起可以，但是你不要去就是比如说买包包你付得起啊，我只要那个信用卡刷下去就付得起，然后呢后来呢十年为了这个包包，其实这就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没有反对，因为神是厚赐百物使你享受的神，但是你要知道不要让这些东西超过神的位置。哦，没有，我没有超过神的位置，我没有超过神的位置啊，神还是我的独一救主啊，他是我至高的。那你确定神真的要你买这个这么贵的包吗？需要你花好多年分期付款才付得完，你确定吗？你有没有寻求神心啊？买包包都还要神的心意什么？好吧，那你根本神就不是在你最前面嘛。啊，你买豪宅有没有寻求神啊？没有啊，你就只是嘴巴说神是首位嘛。啊，没关系，神还是爱你，你还是会得救啊。啊，这就是天国国民啊。你要为神致死自己的肉体，一点一点的胜过，然后积财宝在天上，得到永恒的祝福。让我们起来祷告。求主向你献上感谢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谢谢你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谢谢你无论如何都爱我们，让我们懂得知道，只要真心信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然后我们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祝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奉耶稣名那个定罪离开，奉耶稣名那个好像婚前性行为或甚至婚外情的定罪，好像一直定自己的罪或定别人罪的这个东西，奉耶稣名离开，帮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伟大的工作。然后如果你软弱了，跟神说对不起，然后承认 metanoia， 承认那是错的，然后开始试着依靠神改变。你可能不会一次改好，可能不会两次改好，可是你越来越改变，越来越改好，神知道神喜悦。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去神美好的蓝图， 他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并且他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所需要一切都充足。所以那个荣耀的丰富要彰显在你生命当中，与神同行，让你的婚姻，让你的关系从水变成酒，而且是好酒存到如今。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奉什么祷告，阿们
阿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宣言，打从心里，我们一二三请念。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双手，领受本周的祝福。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知道我们何等的有幸可以在一个这么棒的教会聚会。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仍然也是不完美的，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完美的耶稣，有一个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因着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自然就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并且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得胜，我们能够领受丰盛荣耀，活出那个见证的生命。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领受许许多多天上的奖赏。我们不只积地上的财宝，我们天上的财宝也有，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永恒。谢谢耶稣，你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荣耀。谢谢耶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说阿们。
好，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来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咯。好，那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